听听一篇。我们一起翻到新约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新约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我们再读一遍。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的教会，主啊，真的是你亲自来建立的。主啊，求你把属天的能力赐下来。主啊，让我们不仅有好的 program， 主啊，让我们不仅各样的安排都能够齐全。主啊，让我们得着你属天的力量，主啊，得到你属天的意象，主啊，得到你属天的大能。圣灵啊，我们求你从天而降，来浇灌在这个教会里边。主啊，让这个教会充满了你属天的力量，主啊，充满你属天的能力，主啊，好让我们起来，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讲的，充满了你属天的能力，主啊，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主啊，谢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祷告里边得到复兴。主啊，让我们在主啊追求里边得到复兴。主啊，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同在，主啊，我们何等的需要你的大能的彰显。主啊，谢谢你，主啊，求你来医治每一个有疾病的弟兄姐妹。主啊，医治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的心充满了欢喜快乐。主啊，孩子也在这里，主啊，为我们的弟兄的母亲来祷告。主啊，求你就在这个时候，主啊，你亲自来触摸他。主啊，主啊，让我们整个教会的祷告来到你的面前，蒙你的垂听。主啊，也求你安慰我们弟兄的心。主啊，你必垂听他的祷告。主啊，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Amen。今天为大家传扬一个题目，叫做最伟大的心态。经文就是在刚才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首先我想介绍一下保罗的服事哈。当我们读新约的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使徒保罗的服事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服事。使徒保罗的一生的服事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服事。那在保罗开始服事主耶稣之前，他本来是在犹太教里边的一个非常特殊地位的一个人。他自己也说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是无可指责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说，他说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可以说保罗在服侍主耶稣之前，保罗有非常光明的政治前途，也有非常光明的这个宗教前途。他是犹太公会里边的一员，他有非常光明的这个宗教前途，也有非常光明的经济前途。但是当保罗开始逼迫教会的时候，复活的主耶稣向保罗显现，所以保罗就信了主了。保罗信了主以后，神呼召他成为整个外邦人的使徒，就是保罗的职分不是服侍犹太人，保罗的职分是服侍犹太人以外的所有罗马帝国里边的非犹太人。那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区域，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神把这个伟大的使命交给了使徒保罗，让他把福音带到罗马帝国境内的每一个角落去。所以保罗的一生有四次的旅行布道，在罗马帝国里边旅行布道，他行走到各处去传讲福音，去建立上帝的教会。当时的世界的旅行是需要坐船的，而且是一个桅杆的船，非常的危险。那个时代保罗走到一个城市都需要步行，要过旷野，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里边形容他的服侍，他说我是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见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这是保罗对他自己服侍的一种光景的一个形容。所以当你看到保罗这么困难的服侍，他说他为众教会挂心，天天压在他的身上。保罗因为传福音很多次被关在监牢里边。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的服侍真是历尽沧桑，把福音带到了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但是神借着保罗的手建立了许多许多的教会，也借着保罗的手启示了十三卷的新约的圣经，让他写出来。可以说保罗的一生对主的服侍是非常完美的服侍，是非常伟大的服侍，也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种服侍。当我们来思想面对这样的服侍，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生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的品格，让保罗本来是有一个伟大的宗教前途的，但是他信了主了以后，开始服侍主耶稣以后，有这么多的难处。但是保罗可以胜过这么多的难处，保罗可以胜过这么多的困难，保罗有一生有这么伟大、这么完美、这么成功的一个服侍，到底那个根源是什么东西？那个在他生命里面最深的东西，影响他一生能够一直为主这样服侍的那个最内在的动力是什么？这件事情非得值得我们来思想。要知道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他最深的一种力量和动机的。所以中国这个毛主席讲他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是不难的，但是难的是一生都做好事。你会发现一个人如果一生能够爱自己的太太，你发现他里边一定有一些东西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一个人一生能够这么样的服侍主耶稣，面对这么多的难处，面对这么多的挑战，面对这么多的困难，他可以胜过，他有这么完美的服侍，这么成功的服侍，他最内心的最深的那个动力，那个内心的生命的品格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最近我看了远志明那个彼岸的这本这个 DVD 哈，非常受感动。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有看，中间有一篇是讲到了不老三番情，三番不老情，是讲到一个正果牧师，当他1950年的时候，神呼召他去香港读神学，那时候他和他的妻子已经有五个孩子了。当他去到香港了以后呢，他的妻子就没有办法去到香港跟他会合，所以他的妻子一个人含辛茹苦的常常在田里边劳动，养活五个孩子。大家猜猜正果牧师和他太太分开多久？当他们再见面的时候已经是30年了。正果牧师去香港读神学他30岁，当他再一次的和他妻子见面的时候他已经60岁了。他们就在讲他们两个遇到了很多的事情，因为中间有很多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通信，文革的时代完全没有办法通信，都不知道对方是活着还是死了。很多的人给正果牧师介绍对象，很多的人也给正师母介绍对象，他们都拒绝。当60年以后，30年以后，正果牧师已经60岁了，他就请一位美国的宣教士去中国大陆的时候，顺便跟国务院的领导人谈谈这个事情，结果一谈，他太太就出来了。 当这位牧师从美国飞到香港去接他太太的时候，哇，见了面以后第一句话跟他太太说，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就在描写啊，这个30年以后这一对老夫妇在一起，你看这个郑国牧师那么爱他太太，哎呀，拉着他太太的手在海边散步，那个风啊把他太太的头发吹乱了，他就帮他太太整头发，那个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那种爱，那种珍惜。你要了解到什么东西可以让一个人在那么样的环境里面持守婚姻30年，什么东西，什么力量可以让一个姐妹等她的先生等30年？那个是多么艰苦的生活，大家都了解。一个女人没有收入，在田里面干活，要养活5个孩子，把5个孩子养大。他说，当郑国牧师离开他太太去香港读神学的，他只有5个孩子，但是30年以后，当他们再见面的时候。这是他孙女说的，奶奶给爷爷带来了90口的人，今天他们一家已经有55口人了。当你看这个的时候，你就在想，是什么力量，是什么品格，是什么内在的生命的力量可以创造出这样的奇迹。我前两天跟我太太分享这个，哎，我太太就跟我说，你行吗？其实我也想问他，我说你行吗？我们需要得到这种内心最深的一种生命的动力。上帝在我们生命里边所做的许多的工作，其实都不是外在的。上帝在保罗的身上借着他建立了许多的教会，胜过许多的难处。那个最深的内在的动力是什么东西？那个最深的内在的动机是什么？那个支撑，那个 drive 保罗一生对主忠诚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所以当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保罗胜过了多少撒旦的攻击，保罗胜过了多少的难处，保罗胜过多少服事里面的挑战，保罗到底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在服侍主？保罗为什么能够有这么成功的服侍？今天郑国牧师已经过世了哈，他去年过世，活到91岁。其实真的是很希望能够问一下郑国牧师说，什么力量能够让你对你的太太这么样的爱，能够创造出这么样的奇迹来？特别是在今天的社会里边，这种的奇迹实在是太稀有了。我们也要问一下保罗，是什么样的心态让他胜过这些难处？是什么样的心态让他有这么成功的服事？是什么样的心态让他的服事是这么样的完美？当我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件事情：保罗是不是以天父的儿子，他是神的孩子，这样的一个心态在服事？或者说保罗是不是以一个使徒的心态在服侍教会？在我思想的时候，我觉得我越来越研究这件事情，我就发现使徒保罗不是以一种使徒的心态在服侍主耶稣，也不是好像是一个儿子的心态在服侍主耶稣。使徒保罗是以一个仆人的心态在侍奉主耶稣，也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让他胜过许多的挑战，也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让他胜过许多的危险，也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让他胜过了许多不可跨越的障碍，是一个仆人的心态。所以当我们看这个罗马书1章1节的时候，这时候保罗说，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当使徒保罗写这个，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的时候，其实在原文里边，这个字的意思不是一个仆人，这个字的意思是一个奴仆。他说我保罗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是一个奴隶，是上帝的奴隶，是上帝的奴仆。这是这一节原文里边的意思，就是保罗 称自己服侍主的心态，他称他自己的第一个位分是耶稣基督，这位上帝，这位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拯救他的灵魂的这位上帝的奴仆。奴仆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相信保罗在这里讲的不是说他手脚被捆起来，我相信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一种心态。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都是这样的，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主不是把我们手脚捆起来好像让我们做一个奴隶，而是我们服侍主的那个心态成为了一个永生神的仆人的心态，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心态。所以当我们谈到仆人的时候，仆人有些什么特点呢？仆人必须要对他的主人是完全忠心的，所以忠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仆人是完全属于主的，他不属于自己。所以你要了解，当你成为永生上帝的仆人的时候，你是不属于自己的，你要完完全全的忠于你的主人，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是完全受命于主人的，主人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主人对他是有生杀大权的。所以奴隶对主人是唯命是从的，这是奴隶的心态。奴隶是不能够有自己的脾气的，奴隶是不能够抱怨也不能偷懒的，奴隶也不能够有自己的时间表，不能有自己的计划的。我在上个星期六的时候在教学生，好，教完了中间有一段休息的时间，因为后边还有个学生，我就把车开到一个地方，在路边准备在那睡一会觉，一边睡觉一边在祷告。哎呀，我就觉得主让我教完学生以后再去探访。哎呀，我就在主那边跟主说，主啊，太累了，我真的想回家睡觉。那个时候我觉得主对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意念给我，他说你愿不愿意做耶稣基督的奴仆。你知道按我的肉体来说我是不愿意的，但是那个时候我知道所有上帝为你预备的都是好的无比的。那个时候我就用信心抓住上帝，我说主啊，我愿意。就在那一刹那里面，我觉得圣灵深深的充满我。你知道奴隶是不可能有自己的时间表的，弟兄姐妹，当你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的时候，就是他让你去做什么你就要百般的顺服，你是不能够有自己的计划，你是不能够有自己的时间表的时候，当主人说话一个命令就是要有一个动作的。我相信这也是使徒保罗所拥有的一个心态，就是当主耶稣差派他去什么地方的时候，他是深深的知道很危险，他是深深的知道很困难，他是深深的知道很多的挑战，但是他是上帝的仆人，他必须要胜过这一切的难处。当上帝说话的时候，走，他必须要前进。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心态。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服侍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许多的挑战的，会有许多的难处，但是你要深深的知道你是上帝的仆人。当主说你要去的时候，你不能够犹豫的。我们的身体也许会懒惰，我们会疲惫，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肉体不想去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主说，主啊，赐给我力量，让我可以站起来继续的来为你征战。这是一个永生仆人所应该有的一种心态。所以仆人是不能够有自己的时间表的，也不能够抱怨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为当我们信主以后，神要慢慢的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因为这个 时代的一个文化是一个自由的文化，这个时代的文化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文化，这个时代的文化是以一个人的利益为优先的文化，这个时代的文化是一个讲人的权利，讲人的自由，讲人的自我实现，讲人的自我价值，人的享受发展和人的回报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文化是讲究掌声，讲究升迁，讲究跳槽的一个时代的文化。也就是在这种的文化里边，最不可能有一个仆人的心态来服侍，最不可能像保罗称自己是永生上帝的仆人。有谁愿意做仆人呢，弟兄姐妹？我听说这个许多这个华人哈非常能干，在这个硅谷哈，因为他实在是太能干了，那个公司就靠他，你知道吗？所以那个老板哈，他跟老板说话的时候，他感觉他的口气像老板，你知道吗？因为老板离了他，公司就垮了。很多的时候，这个时代的文化塑造出我们的是讲究一个以人为中心的，讲究人的权利，讲究人的自由，讲究人的自我实现的一个时代。有谁愿意成为永生上帝的奴仆呢？而这种的文化是最影响我们能够像保罗这样的一种服侍，这样的文化也最影响我们能够像奴仆一样来服侍我们的主。这种文化让我们不可能有仆人的心态，这种文化也很难让我们有一个成功完美的胜过挑战的像保罗那样的服侍。我们来稍微做一下对比哈，今天每一个人普遍的想法都是要自由的，我相信这个是这个世代的文化。但是一个奴隶已经失去了自由，上帝要你在哪里服侍，你就必须要在哪里服侍，上帝让你住在哪里，你就必须要住在哪里，我们必须要对上帝能够至死忠心，这是对他仆人的第一个要求。第二，今天我们普遍讲的是一个升迁，我们工作都希望能够越来越高，越来越成功，但是一个奴隶基本上没有可能升迁的机会，除非上帝升迁你。没有升迁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持守在上帝给我们的工作里边，上帝给我们的侍奉里边，这个必须要有一个奴仆的心态。第三，今天我们普遍的文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即使去工作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一个奴隶是不可能以自我为中心的，他必须要以他的主人为他生命里边的中心，一切都是要为了主人的益处着想。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服侍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想到是自己的利益，我们想到的不能是自己的享受，我们想到不能是自己的得着，我们想到的是怎么样能够让上帝的国扩充，我们想到的是怎么样让我们的主人得着荣耀，我们想到的是这一位主，我们要怎么样来传扬他的名，这个是奴仆的心态。第四，今天我们普遍讲的是人的权利，但是一个奴隶是没有他的权利的，他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今天我们普遍讲的是自我实现，但是一个奴隶是没有自我的，更没有可能有什么自我实现。今天普遍讲的是自我的价值，人生的享受，但是奴隶是没有价值和人生享受的。今天是一个讲回报，讲掌声，讲成就的时代，但是奴隶是没有掌声，没有回报，也没有成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没有人给你掌声，没有人给你回报。你还能不能够在上帝
给你的地方忠心的服侍下去。也许你会受委屈，但是上帝要的就是这样的忠心，上帝要的就是一个奴仆对主人的服侍。所以成功的服侍，完美的服侍，保罗一样的服侍，必须要跨越掌声，跨越回报，跨越权力，跨越自我实现，跨越人生的享受。
也许讲到这儿哈，弟兄姐妹说，那我们还要服侍吗？
要不要服侍？
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哈。腓立比书第二章，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175页，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从第6节读到第11节，我来为大家读哈。这里在讲主耶稣哈，他说你们当以耶稣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再为大家读两段圣经哈，一段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13章，在那里是讲到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所有的门徒都坐齐了，然后主耶稣就装了水，把衣服束起来，给他所有的门徒洗脚。洗完脚了以后，主耶稣对他门徒说，说我是你们的夫子，我是你们的主，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0章，马太福音第20章26节到28节，马太福音第20章26节到28节，这里说，他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还有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在那里记载说，主耶稣说，保罗说，主耶稣他本来富足，为你们成为贫穷，好让我们因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也许心里面讲这实在太难了，但是你要了解到主耶稣就是这样来服侍的。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以一个奴仆的样式来服侍的。所以今天他的仆人保罗也是用奴仆的生命在服侍。同样，我们如果想有一个成功的忠心至死的服侍，你也必须要有奴仆的心，对你的主人要至死忠心。但是虽然这样，一个耶稣基督的奴仆是有大有奖赏的。所以当你看到保罗的服侍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虽然是耶稣基督永生上帝的奴仆，但是他成就了最伟大的服侍，最完美的服侍，也得到了最大的奖赏。在启示录第22章第35节说，他说仆人都要侍奉他，神的名字要写在他们的额上，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在启示录第21章第14节讲到，他说圣城新耶路撒冷有12层的根基，根基上有12使徒的名字。在马太福音第19章第27节到第28节说，主耶稣说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些跟随他的使徒们，并且要坐在12个宝座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25节说，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必得到生命。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虽然我们神呼召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但是仆人的奖赏是大的，为主失去了回报，为主失去了自由，为主失去了升迁，为主失去了掌声，为主失去了自我实现，但是在永恒里边，你要永永远远的得到这些。所以弟兄姐妹，愿不愿意以一个奴仆的心来侍奉主呢？一个奴仆到底有什么样的心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奴仆来服侍主？在路加福音第12章第47节讲，他说一个奴仆是必须要清楚上帝的心意，然后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服侍，并且要顺服到底。在路加福音第16章第13节他说，一个奴仆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只能够侍奉一个主。如果我们有自己的主权，我们就在侍奉我们自己。在加拉太书第1章第10节他说，奴仆要单单的讨主人的喜悦。在约翰福音第8章第31节到第34节他说，我们要明白我们不要做人的奴仆，如果我们不做神的奴仆，我们就必定做罪的奴仆，做自我的奴仆，或者做金钱的奴仆，或者做世界的奴仆，或者做肉体情欲的奴仆。其实主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想成为上帝的奴仆，你也必定会成为这个世界的奴仆，你也必定会成为金钱的奴仆，你也必定会成为肉体情欲的奴仆。而成为这些的奴仆，结局就是成为死亡，而成为永生上帝的仆人，结局就是永生和永世的奖赏。所以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奴仆，你必须要明白你只有一位主人，这是一个做奴仆的一个条件。你必须要明白你不能有自己的心意，你必须要明白你单单的要讨你的主人的喜悦，你必须要明白如果你不做上帝的奴仆，你也会做这个世界的奴仆。最后，你要想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你必须要在情感上受隔离，我们的情感必须要常常的被更新，我们才能够对这位主有一个绝对的顺服。以前我听到一个见证，好，讲到一个台湾一个牧师，这个他的女儿呢就来到美国读书，结果呢交了一个男朋友，是一个美国人，白人，然后慢慢的两个就要结婚了。哎呀，这个爸爸是一个牧师哈，这个每一次给他女儿打电话就哭，痛哭，因为这是他的独生女，你知道。后来呢哭了十几次，他女儿也在电话那头哭，两个人都在那哭，可是呢女儿呢又不愿意跟那个男朋友散，后来两个人订婚了，马上就要结婚了。哎呀，这个爸爸拿起电话来，每次给他女儿打电话就在那嚎啕大哭。后来他就去找一个他们这个一个老牧师哈，说，哎呀，老牧师啊，说我在这个大风大浪里边已经都这么多年了，怎么今天就在这个小阴沟里边翻船呢？每次打电话给我女儿就在那哭。这老牧师就跟他说啊，他说你需要学习亚伯拉罕， 把你的以撒献上去，因为你的女儿是你所爱的，你希望她能够回到台湾，然后永远的在你的身边。可是她今天交了一个美国的白人的男朋友，现在马上就要结婚了，她会留在美国，所以你心里边很痛苦，是不是这样？她说是是是。她说所以上帝让你献以撒，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生命里边，你要想成为神的仆人，你必须要在情感里面受隔离的。你要想成为神的仆人，你必须不能够有自己的想法的。你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这些这个知识分子，哎呀，我们脑瓜里面自己的想法是非常多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就不是上帝的想法。你必须要放掉你自己的想法，你才能够切切实实的遵行上帝的想法。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是想讨人的喜悦，但是一个永生上帝的仆人是不能够讨人的喜悦的，他是要单单的讨上帝的喜悦。永生上帝的仆人是必须要在情感上受隔离的。你只能有一个主人，你对他要绝对的顺服。所以我们的生命里边必须要一次一次的受这个隔离，我们要能够砍断和我们孩子之间的那个系带。当上帝说放的时候，你必须要放。所以很多的人很重视感情，很多的人很重视爱情，很多的人很重视亲情，很多的人很重视友情，但是你要想成为上帝的仆人，你必须要在这些方面受隔离的。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主完全的忠心。最后我们要讲一讲哈，保罗为什么愿意成为永生上帝的奴仆。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旧约的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一节到六节。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地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当保罗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的时候，他不是在讲他是一个被卖了去做奴仆的人，或者是被迫的做奴仆的人。他讲的一种奴仆乃是在这里旧约里面讲的一种甘心的做奴仆的一种人。就是旧约有一种奴仆，这种奴仆呢，当他服侍完主人了以后，他发现这个主人对他非常的好，他可以自由的出去，但是这个主人对他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他就甘愿这一生来服侍他的主人，是自愿做奴仆的。所以保罗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他是自愿的做耶稣基督上帝的奴仆。保罗是认识到这位主人对他的爱，所以他甘愿的说我愿意一生来做耶稣基督的奴仆。也就好像在上个星期六，当神好像感动我要去探访的时候，哎呀，我实在是觉得累得不行，我说主啊，哎呀，我真的是很想睡觉， 但是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用信心来抓住，我说主啊，凡你所说的都一定是上好的福分，我愿意成为你的奴仆，我愿意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时间表。那时候圣灵深深的充满我，那是一种自愿的一种奴仆。保罗深深的知道他是罪人中的罪魁，神不仅没有定他的死罪，反而呼召他成为上帝的使徒，赐给他极大的恩典。主用他的宝血将保罗买赎回来，所以保罗本来是重价买回来的。保罗说，我就不属于我自己。我们也是同样的，基督为我们死，好让我们能够为他活。所以在爱的激励里边，保罗愿意自愿的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听姐妹们，今天神也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保罗之所以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是因为他深深的经历到神对他的爱，神对他的救赎，神用重价把他买赎回来，神也用重价把我们每一个人买赎回来。但是你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吗？上帝为我们死，好让我们能够为他而活。并且保罗深深的相信神呼召他，让他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是他的荣耀，是他的荣幸。我也常常的在想，今天神呼召我来服侍他，实际上是我的荣耀，是我的荣幸。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节说，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保罗也明白神呼召他的目的是让他完成上帝对人类的救赎计划，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福音的战士。对亲人，对朋友，我们是有责任的。所以基于这些原因，在保罗的书信里边，保罗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保罗也相信这个位置是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够过的最伟大的最荣耀的人生。弟兄姐妹，当你愿意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的时候，实际上是你在地上的这一生里边你能够过的最伟大最荣耀的一生，成为他的仆人，一生来服侍他。因此保罗好用四节的经文来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三节说，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基督徒最伟大的一个人生的理想。弟兄姐妹，你还有没有理想？奴仆是不能有自己的理想的，你有没有自己的理想？但是保罗他信主以后，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好处，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个是保罗的人生理想，这是最伟大的一个人生的理想，这是最崇高的人生的理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十一节说，他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人生的理想是为了传福音。保罗认为什么是最有意义的一生呢？他说，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显然在保罗的生命里边，这一生里边完完全全的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才是最有意义的一生。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我们是不是信主以后我们还是怀着要成为亿万富翁的心？我们还是怀着要在我们的事业上达到一个巅峰的状态？我们是不是还有许多我们人生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理想？但是保罗说，他的理想最崇高的，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有拥有的最崇高的理想是什么？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一个人在这一生里边怎么样能够过最有意义的一生呢？什么是最有意义的一生？
可能我们许多的人认为哈，我们今天到夏威夷度假，哎呀，明天去欧洲度假，后天去加拿大滑雪，可能是最有意义的一生。但是保罗说，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让我们的一生完全活出基督的样式，才是最有意义的一生。你的一生怎么过才是最有价值的？是不是我们要赚很多的钱，我们要有很高的地位，才是最有价值的一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九节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显然在保罗的价值观里边，服侍人群是最有价值的一生。如果这一生在上帝的眼中，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就是不断的去服侍别人。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三十三节保罗说，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一个不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是一个最崇高的一个生命。这是保罗的生命的样式。所以成为上帝的仆人是最伟大的，最有意义的，最有价值的。最后我念一段这个一个韩国牧师写的一个诗歌哈，这个韩国牧师在网上写的一个诗歌，他说，因着长期的病患，我曾经失去了生存的欲望，极度的困苦使我痛苦绝望，极度的贫困使我痛苦绝望，我曾是被遗弃的人，就连亲生的母亲也离弃了我，我曾是连自己都无法照顾的人，但神无时无刻都在注视着我，当我向神屈膝的瞬间，他医治了我满身的疾病。接着这个韩国牧师说，怎能不爱这一位慈爱的神，怎能不去传扬他的美德，通过无数次的祷告、禁食和圣经的话语，越来越深入了解这位真神，他那无微不至的慈爱越发刻骨铭心，使我感恩不尽。这位慈爱的神赐我惊人的全能，这位慈爱的神使我满有教导人的权柄，在物质上各方面他使我一无所缺，富足有余，因我知道神如此施恩于我，是为了借着我将这世界上无数走向地狱的灵魂引入生命，这样所以我将甘心乐意至死忠心走完这条当走的路。弟兄姐妹，只有一个奴仆的心态才能够对主忠心到底，只有一个奴仆的心态才能够跨越没有掌声、没有回报、没有升迁、没有自我实现、没有自由的各样的困难，只有一个奴仆的心态才能单单的为着主，才能单单的高举主，才能单单的顺服主，才能单单的荣耀主。同时你要了解，这一生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是最有价值的，是最崇高的，是最有意义的服侍。当我看这个远志明牧师拍的这个彼岸的时候，中间有一集是叫做蒲妈妈的见证，这一集见证实在是好，我止不住的要为这个彼岸做广告哈，因为这个彼岸哈不仅可以传福音，我发现基督徒看了以后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蒲妈妈今年已经85岁了，生过四次还是几次的癌症，他每一天啊，就是用那个菜哈、啊，把它打成菜汁，就喝点那个菜汁。每一天早上4点钟起床，给他们全教会的人做饭，而且他做的那个饭哈、啊，不是一般的饭，不是我们吃的这个什么炸酱面，他做的饭都是山珍海味、啊、所以其他教会那人吃饭真是吃的很高兴，知道？常常有鱼，什么鲍鱼啊、鱼翅就跑出来了。有几次远志明牧师去他们教会讲道，他特别给远志明牧师做鲍鱼、做鱼翅。
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蒸包子做鸭子送去给各个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他们教会谁坐月子，哇，那简直是有福了，那一个月不愁吃。那些老牧师，正果牧师80-90岁了，常常吃他煮的东西。你知道看到普妈妈那种生命，就发现这是一个仆人的生命，他一生就可以这样的无微不至的来关怀主的儿女。没有一个仆人的生命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服侍的。如果我们讲权力，如果我们讲自由，如果我们讲自我实现，如果我们讲这一生的升迁，如果我们讲自我利益、自我享受、自我的时间表、自我的计划，我们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服侍的。当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总是有借口，我们总是有事情的。除非我们成为永生上帝的仆人，除非我们是永生上帝的奴仆，当他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 Yes sir。 只有这样的服侍，当你走完这一生的服侍的时候，有永恒的冠冕为你存留。只有这样的服侍才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才能像保罗说，这是最完美的、最伟大的、最崇高的服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在这一生里边学习成为永生上帝的奴仆。我们不再有权利，我们不再为我们个人的利益着想，我们不再有我们自己的时间表，我们不再打算我们这一生我们自我的实现，我们不再有自己的梦想，我们不再有自己的理想。上帝的心意就是我们的理想，上帝的计划就是我们的计划，上帝的时间表就是我的时间表，上帝的呼召就是我这一生的努力的目标。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成为这样的生命的样式，我们才能够在这一生里边活出永生上帝莫大的能力来，才能够影响这个世代，才能够在别人看我们的时候，他们虽然看不见耶稣基督，但是他可以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那服侍人的样式。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崇高的生命，这是非常伟大的生命，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人生，这是我们能够在这一生里边所能够过的最有价值、最有意义、最完美的一生。因为上帝的爱，我们愿意甘愿的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这个教会何等的需要你的能力，主啊，这个教会何等的需要你的生命，主啊，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何等需要你天上的能力，主啊，何等需要你天上的呼召，主啊，你呼召我们成为你永生上帝的奴仆，主啊，我们要在这一生里边用尽我们所有的精力，用尽我们所有的金钱，用尽我们所有的时间，主啊，来服侍你，主啊，让这个教会成为永生上帝仆人的教会。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把这最荣耀的生命、最荣耀的地位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对你永远的爱，主啊，让我们对你永远的说 yes。 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